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8号星期六，农历正月11，北京晴转多云，-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蔡奇以及来自亚洲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等出席。
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出席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分别会见韩国国会议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同哥伦比亚总统就中哥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我国在极地能源领域已实现绿色科考。
正月前7天，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700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2.84%。
哈尔滨亚冬会今天产生17枚金牌，或将在短道速滑项目上诞生首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吉尔仁斯克市。特朗普称，预计将于下周与泽连斯基会面。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冰雪同梦，绽放光芒，亚洲同心，共谱华章。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蔡奇以及来自亚洲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等出席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潘毅报道。
夜幕下，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开幕式开始前，来自黑龙江各地的群众带来充满地域特色的表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19时58分，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伴着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8名仪仗兵迈着矫健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屏幕播放短片《琉璃时光》，身着新春盛装的儿童手提冰灯点亮哈尔滨的城市地标。随后迎宾表演《冰灯启梦》开启，冰凌手绢花转出东道主喜迎八方宾朋的热烈之情。
师们、先生们，欢迎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20:08，运动员入场式开始。在冰雪的亚细亚的欢快乐曲声中，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相继入场，受到全场观众的热情欢迎。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响起，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起身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国代表团共257人，其中参赛运动员170人，将参加本届亚冬会6个大项、64个小项的角逐。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主席、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在致辞中代表组委会和3000多万黑龙江人民，向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健儿表示热烈欢迎，祝愿他们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展现风采，成就梦想，收获友谊。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一届精彩纷呈的亚冬盛会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尽情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齐心绘就亚洲体育新辉煌的壮美画卷，合力奏响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华丽乐章。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在致辞中肯定中国在亚洲冰雪运动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政府、中国奥委会、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及亚冬会组委会的精心筹备和团结合作，以及运动员、观众和工作人员的支持，称赞哈尔滨是梦幻的冰雪之都。20:51，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顿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璀璨焰火绽放夜空。
欢迎亚奥理事会会旗入场。
6名我国优秀运动员代表手执亚奥理事会会旗入场。伴着亚奥理事会会歌，亚奥理事会会旗徐徐升起，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运动员宁忠言和蔡雪桐，裁判员张春辉和陈文红分别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随后大屏幕上短片《昂扬的冬天》吸引了全场目光，以冰雪为乐的哈尔滨人展示双亚冬之城的城市热情。文艺表演拉开帷幕，表演分为上中下3部分，上篇炽热冰雪在响亮的号子声中开始。彩冰汉子手握冰川，踏冰起舞，头冰破江而出，红绸飞掠而来，点亮本届亚冬会会徽超越。芭蕾舞者翩然舞动于冰天雪地之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中篇《燃情时速》中，亚冬健儿的身姿在光影沙幕上飞掠而过， 迸发出驰冰浴雪的气派，欢乐的人群嬉戏共舞，憨态可掬的大雪人亮相场中，共赴一场冰城嘉年华。夏天山高水长中，舞者身着亚洲特色服饰，以热情舞姿展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图景。独具特色的阳台音乐会从舞台延伸到观众席，跳动的音符拨动命运与共、亚洲一家的心弦。21时24分，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炬即将进入开幕式分会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大屏幕现场联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分会场，杨洋、韩晓鹏、王震、张红等四名火炬手接力传递，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手提冰灯的孩子们与火炬手携手前行，共同点燃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灿然盛放，亚冬圣火熊熊燃烧。全场共同演唱主题歌《点亮亚洲》，整座场馆化作欢乐的海洋。出席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有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泰国总理佩通坦、韩国国会议长宇元植和夫人申敬惠、王毅、何立峰、王小红、慎怡琴出席开幕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浩辉出席开幕式，亚澳理事会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中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阳岛宾馆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他们是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泰国总理佩通坦、韩国国会议长宇元植和夫人申敬惠，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刘乐、马哲报道。
冰城新春，银装素裹，雪照丰年。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互致新春祝福，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五岁里将来唱又唱，蓝蓝
40名身着中外民族服装的少年儿童唱起优美的黑龙江民歌《乌苏里船歌》，热烈欢迎国际贵宾。
他们这个服装里面有一些是代表着我们各位元首政要国家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东北地区的一些民族的服装，太可爱了，你们。
宴会厅内，冰雪盛会和红火新春氛围相交织，喜庆祥和。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来华出席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指出，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圣火将在今晚点燃，从北京冬奥会到哈尔滨亚冬会，中国冰雪热传遍大江南北，也为世界冰雪运动注入生机活力。本届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运动员数量都创亚冬会历史之最。我相信在亚奥理事会和各国各地区代表团共同努力下，哈尔滨将为世界呈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谱写新的冰雪华章。
习近平强调，本届亚冬会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承载着亚洲人民对于和平发展有益的共同愿望和追求，要坚守安宁和睦的共同梦想，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亚洲力量，要坚持繁荣发展的共同追求，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不竭动力，要实现交融相亲的共同心愿，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指出，
哈尔滨是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冰雪文化和冰雪经济正在成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对外开放的新纽带，欢迎大家畅游这片热情洋溢、开放包容的黑土地，追寻中国式现代化足迹，留下美好难忘的冰雪记忆。祝愿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如灵蛇矫健，勇创佳绩。
蔡奇、王毅、何立峰、王小红、慎怡琴等出席活动。欢迎宴会开始前，贵宾们欣赏了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呈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哈尔滨太阳岛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的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多年来，中韩关系不断发展，促进了两国合作，也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对韩政策是稳定的。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多，中韩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巩固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韩国光复80周年，双方要搞好纪念活动，要深化相互交融、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要增进人文交流，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双方要相互支持，今明两年分别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宇元直表示，韩中合作为两国各自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友好是韩国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不会改变。韩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韩中关系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希望两国加强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扩大人员往来，增进友好情谊，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互支持办好今明两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出席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将迎来哈尔滨亚冬会。这些重大体育赛事都体现了中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密切合作。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目标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高度契合。中国将奥林匹克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朝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目标迈进，必将为国际体育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愿同国际奥委会一道，继续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巴赫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国际奥委会的大力支持。中国成功举办精彩难忘的北京冬奥会等重大赛事，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倡导并践行团结合作、平等尊重等理念，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体育政治化，支持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国际体育事业，有力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相信中国将不断以更大的发展成就，在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相信哈尔滨亚冬会一定会圆满成功。蔡奇、王毅、慎怡琴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哥建交45年来，双方始终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原则，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2023年10月，佩特罗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共同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引领中哥关系进入新时代。哥伦比亚是拉美重要国家，今年将接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佩特罗表示，哥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有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促进了双方民心相通。我就任总统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不断加强，贸易投资保持增长。各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世界和平、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全球议程。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佩通坦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即中泰友谊金色50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女士举行会晤，为推进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巩固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中泰关系迈上新台阶。李强指出，双方要共同办好庆祝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促进中泰友好代代传承。中方愿同泰方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泰国发展战略加强对接，持续提升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水平，加强文旅、青年、卫生、媒体等领域交流。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双方要加强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中方支持泰国当好蓝莓合作共同主席国和亚洲合作对话主席国，愿同泰方加强在中国东盟框架内合作。佩通坦表示，泰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今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合作与人文交流，推进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泰方愿同中方及周边邻国加强合作，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海关检验检疫、绿色发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沛通潭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南极秦岭站是新时代我国建成的第一个常年科考站，目前开站已满一周年，我国在秦岭站建设的首个规模化新能源系统即将交付使用，这意味着我国在极地能源领域已实现绿色科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目前秦岭站的能源系统已经完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电池、制氢、储氢、氢能源发电等硬件的全部安装。太原理工大学校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清洁能源首席科学家孙宏斌介绍，近期秦岭站将进行风、光、储、氢、荷系统的整体联调。
我们在世界上第一次能够实现南极极端环境下规模化的清洁能源系统，预计大概是在二月整体的投入运行，应该说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能源的设备和系统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目前设计的清洁能源系统中，光伏和风电占整个秦岭站总能源容量的60%。孙宏斌表示，为了确保各项系统能够在南极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还专门建设了模拟南极极端环境的数字孪生实验室，
包括像强风的模拟、极地太阳的模拟、极昼极夜，要在我们这个极端实验室里得到模拟，是我们建这个实验室的初衷，解决研究难、测试难、运维难。
建成后的秦岭站清洁能源系统，在无风无光的情况下，可保障考察站科研设备和基本生活设施短期纯绿色运行。
哈尔滨亚冬会短道速滑项目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项比赛中发挥出色，全部晋级。亚冬会今天产生17枚金牌，或将在短道速滑项目诞生首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昨天，中国短道速滑队分别在女子和男子的1500米四分之一决赛、500米预赛、1000米预赛等三个单项，以及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半决赛中全部晋级下一轮。备受关注的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赛中，中国队发挥出色。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的范可新、张楚彤、孙龙和刘少林携手以2分46秒652的成绩晋级半决赛。随后，范可新、王欣然、林孝俊和刘少林又以2分40秒241的成绩晋级 A 组决赛。根据赛程，本届亚冬会首金将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短道速滑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以及冰壶混双这三项决赛中诞生。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王欣然表示，
比赛肯定要全力以赴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队友们，相信自己也相信大家可以取得好成绩。
本台消息，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2020年荣获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提出18条举措，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推动要素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普惠民生等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集聚。
总台记者昨天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获悉，2024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新增55项服务功能，准许62个国家和地区111种次农食产品输华，推动新开扩大开放口岸14个，新设保税物流中心7个，落实关税减让和各类税收优惠措施，共减免退税款2829亿元。
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春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正月初一到初七，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264.87万人次，日均接待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2.8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新加坡大满贯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战胜日本选手夺冠，国乒还提前将女单和女双两项冠军收入囊中。男单四强国乒占据三席，王楚钦、林诗栋将与中国台北队组合争夺冠军。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九点，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含预售突破67.922亿，超过《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票房成绩，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加沙地带囚犯事务部门7号表示，以色列将于8号释放183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以交换哈马斯将释放的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这将是哈马斯与以色列自本轮停火协议生效后的第5次被扣押人员交换。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说，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杰尔仁斯克市，乌方称托列茨克市。乌克兰军方目前尚未发布该城市被俄军攻陷的消息。总台记者7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于下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可能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7号表示，202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1%， 高于预期。
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发布，受汽车行业产出大幅下滑影响，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2024年12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2.4%， 跌至2020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国际刑事法院7号发布声明，谴责美国颁布行政命令，试图对其官员实施制裁，损害独立公正的司法工作。欧盟和荷兰等也对美国发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政令表示遗憾和担忧。
总台记者7号获悉，由于诉讼正在推进，美国司法部同意不立即公开参与2021年国会山骚乱案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姓名。作为回应， FBI 已提交一份超5000人的信息表，包括员工编号、职务以及在国会山骚乱调查中的职责。
老挝政府7号表示，老方打击跨国电诈犯罪的坚定决心从未改变，目前已对向缅甸大其力地区供电采取限流举措，并将继续与有关国家密切配合，视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陈亮、张永鹏、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